班固，班昭等。班固，班昭等。古勇，字子云，是长安人。父亲古籍担任卫司马，奉命送至之贪鱼的世子，被置之丹鱼杀害。此事记载在《陈汤传》中。古勇年少时担任长安小吏，后来广泛学习经书。建昭年间，御史大夫蒲延寿听说他有卓越的才能，征召他担任属官，举荐他为太常丞。他多次上书谈论朝政得失。建始三年冬天，日食和地震在同一天发生，皇帝下诏推举方正，直言急建之事，太常阳成侯刘庆忌举荐古勇在公车待诏。古勇回答说，陛下怀有至圣的纯正德行，敬畏天地的警戒和灾异，修身养性，整顿政治，询问公卿，又下达明诏，鼓励直言进谏，闲暇时反复思考，以求找出过错，使臣等能够来到朝廷承受圣上的询问。臣才能浅薄，学问不足，不通晓政事。我私下听说圣明的君王即位，端正武士，建立大中之道，以顺应天心，那么各种征兆在下有序，日月在上运行正常。如果君主沉溺于后宫，贪恋游乐田猎，自身失去武士，大中之道不能建立，那么灾祸征兆降临，六种极端的灾祸就会到来。凡是灾异的出现，都各自对应过失，以此类警告世人。十二月初一戊申日，日食出现在戊女星宿的分野，地震发生在宫墙之内，二者在同一天发生，以此反复告诫陛下，过失就在眼前，应当深入反省自身。难道陛下心智只在宫闱之中，不忧虑政事，举措不当，多次失去中正之道吗？或者后宫宠幸过多，女子不守正道，极度专宠，妨碍子嗣？古代君王废弃武士的中正之道，失去夫妇的纲纪，妻妾得意，请托在宫内盛行，势力在宫外扩张，甚至颠覆国家或扰乱阴阳。从前褒姒得宠，周朝因此灭亡，延期骄纵，太阳因此昏暗，这就是笑言。经书上说，皇极，君王要建立中正之道。传闻说，君王不建立中正之道，那就没有建立，于是日月运行错乱。陛下登临至尊之位，成为天下之主，奉行帝王的职责，统治众生，天下的治乱在于陛下所执持的。如果确实留意修身，努力力行，减少私下的闲暇以操劳天下，放弃淫靡的享乐，罢免昌优的戏笑，断绝不合礼义的供奉，谨慎节制游猎的娱乐，起居有规律，遵循礼法行动，亲自处理政事，坚持而不厌倦，使之如本性般安适。经书上说，从今以后的四王不要沉溺于酒，不要放纵于游猎，只应以正道为恭敬，没有自身端正而沉下却邪恶的。夫妻之间的关系是王室的纲纪，安危的关键，圣明的君王对此非常谨慎。从乾顺端正两个妃子，以崇尚至高的德行，楚庄王忍心断绝单姬的宠爱，以成就霸业，周幽王被褒姒迷惑，周朝德行衰亡，鲁桓公被奇女胁迫，社稷因此倾覆。如果确实整治后宫政事，明确尊卑的次序，尊贵者不能极度专宠，以断绝骄纵傲慢的源头，抑制褒姒、延期那样的祸乱，低贱者都能按等级禁用，各得其所，以扩大子嗣的传统，平息白华的怨愤，后宫的亲属给予丰厚的财物，但不让他们参与政事，以远离像皇父那样的人，削弱七党的权力，没有后宫治理，而天下却混乱的。治理远方要从近处开始，学习善行要从身边的人做起。从乾隆旁负责纳言，帝命因此得以公允。四府已经完备，成王没有犯下过失。如果确实命令左右那些谨慎敬畏的臣子，带着金雕装饰，担任长伯职务的人，都让他们学习先王之道，懂得君臣之义，庄重恭敬诚实，没有傲慢戏谑、骄纵放纵的习气，那么左右就会整肃，群僚就会效法，教化流布四方。经书上说，也只有先端正左右，没有左右端正而百官却挟取的。治理天下的人尊重贤才，考核功绩就能治理好，怠慢贤才，背离功绩就会混乱。如果确实深思治理人的方法，享受得到贤才的福分，评论才能，选拔士人，一定要在职务上适用，明确标准来衡量能力，考核功绩来评定德行，不采用阿谀奉承的虚名，不听信浸润的谗言，那么抱有功劳， 尽职尽责的官吏就没有被遮蔽伤害的忧虑，结党营私、邪恶虚伪的人就不能得逞，小人日渐消失，贤才日益兴起。经书上说，三年考核一次政绩，三次考核后罢免昏庸，提升贤明。又说，九种德性都得到任用，贤才在位，没有先有功劳赏赐，而后众贤才都居官，而国家却治理不好的。尧遭遇洪水的灾难，天下分裂为十二州，治理远方的策略薄弱，却没有背叛的祸患，是因为德行深厚，恩惠深重，对下没有怨恨。秦朝居于太平之地，一人大呼而天下分崩，是因为刑罚深重残酷，官吏施行残暴，违背天意，损害德性，对上招致百姓怨恨的，没有比残暴的官吏更厉害的了。如果确实放逐罢免残暴酷虐的官吏，禁锢废弃不再任用，多选拔温和善良德行高尚的士人，亲近百姓，公平刑罚，平反冤狱，以治理民命，尽力减少徭役，不夺农时，减轻赋税，不耗尽百姓财物，使天下黎民都能安居乐业，不为过度的徭役所苦，不忧虑苛刻暴虐的政治，不痛恨酷烈严苛的官吏，即使有徭那样的大灾，百姓也没有背离君上的心思。经书上说，安抚保护小民，施惠于官寡，没有德行深厚，官吏贤良，而百姓却背叛的。臣听说灾疫是皇天用来谴责告诫君王过失的，如同严父的明确告诫，畏惧并恭敬改过，那么祸患消除，福气降临。若轻视怠慢，那么惩罚过失就不会消除。经书上说，享用五福，畏惧六疾。传闻说，六种灾害出现，如果不恭敬抵御，六种惩罚就会降临，六种极端的灾祸就会到来。如今三年之间，灾疫接连发生，大小俱全，所行之事不敬奉上帝，上帝不悦，明显可见。不从自身寻求原因，无所改正，疏远的罗列建议，广泛征求意见，又不采纳其言，这是沿袭不敬奉的轨迹，没有谢过悔改的实际行动，上天的责罚会更加深重。这五件事是王室的纲纪，君临天下的紧要事务，希望陛下留意。奏对呈上后，天子感到惊异，特别召见古勇。那年夏天，皇帝让所有方正对策，此事记载在《杜钦传》中。古勇对答完毕后，于是说，臣先前有幸得以逐条对答灾疫的效验祸乱所导致的结果，言语关系到圣上的听闻，奏书陈列在面前，陛下弃之不采纳，反而让方正对策，背弃可怕的大灾疫，询问不紧要的寻常议论，废弃承奉天意的制言，较量无用的虚浮文字，想要掩盖灾疫，欺骗上天。因此皇天勃然大怒，在甲己之间暴风多次吹刮，拔树折木，这是上天极为明白不可欺瞒的效验。皇上特意再次询问古勇，古勇回答说，日食地震是皇后宠妾专宠导致的，此事记载在《五行志》中。当时皇上刚刚即位，谦让的把正事交托给大舅副大将军王凤，议论的人多归咎于他。古勇知道王凤正掌握权柄，暗中想依附于他，于是又说，如今四方少数民族都归顺臣服，成为臣妾，北方没有勋州墨毒的祸患，南方没有赵佗吕家的灾难，三边平安无事，没有战争的警报，诸侯中大的只是用几个县的租税，汉朝官吏控制他们的权柄，他们不能有所作为，没有吴楚燕梁那样的势力，百官盘根错节，亲疏相互交错，骨肉大臣有申伯那样的忠诚恭敬谨慎小心翼翼，没有重合安阳伯禄那样的祸乱，这三方面没有丝毫过失，不能归咎于各位舅父。至于想把正式的过失归咎于丞相父子、中尚书宦官，以此堵塞大灾疫，这都是盲人瞎马般的说法，欺骗上天。我私下担心，陛下抛开明白可见的过失，忽视天地的明确告诫，听信昏暗不明的瞎说，归咎于无辜的人，把异象归因于正事，严重失去天心，这是非常不可取的。陛下即位，委任遵循旧制，没有错误的正事。元年正月，白气明亮的从东方升起，到了四月，黄浊之气四色，覆盖京城，接着有大水，加上地震日食，各有战宴对应，相互为表里，百官万事无处归依，陛下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 白气从东方升起，是见人将要兴起的征兆。黄浊之气覆盖京城，是王道衰微断绝的应验。见人将要兴起，而京城王道衰微，这两者已经很不吉利。陛下如果确实深入思考于臣的话，对天地的意象感到恐惧，长久考虑宗庙的大计，改正过往的过失，克制沉溺的欲望，解除偏颇的宠爱，振作乾纲的威严，公平的施行如天覆盖般的恩惠，让各位妃妾得以轮流禁欲，这样尚且不够，还应赶紧多收纳是宜生子的妇人，不要挑剔美丑，不要避讳曾经有过丈夫的，不要论年龄。按照道理来说，陛下在微贱中得祭祀反而会是福气，得到祭祀就行了，母亲并不低贱。后宫女吏时令中有众议的人广泛在微贱之间寻求，以顺应上天所开启保佑的，安慰皇太后的忧虑，消解上帝谴责的愤怒，那么祭祀就会繁盛，灾疫就会止息。陛下如果不好好想想愚臣的话，忽略天地的告诫，祸根不除，水雨之灾、山石之疫不久就会发生。一旦发生，灾疫已经达到极点，天变已经形成，臣即使想捐躯献策也来不及了。疏远微贱的臣子竟敢于直陈天意，指斥宫为私事，想要离间尊贵的皇后，宠爱的妃妾，自知违逆心智，触犯忌讳，必定免不了汤祸之诛。这是上天保佑汉家，使臣敢于直言。三次呈上密封奏章，然后才得召见。待召十天，然后才得觐见。从疏远微贱的地位进献至中，非常辛苦。从至尊的地位听闻天意，非常困难。话不能泄露，希望将所言全部书写下来，通过侍中上奏给陛下，并展示给复兴大臣。复兴大臣认为不是天意，臣甘受妄言之诛。如果认为确实是天意，怎能忘记国家根本，违背天意而顺从私欲？希望陛下深思熟虑，多为宗庙着想。当时对策的有几十人，古勇和杜清名列上等。皇上将他们上书的内容都展示给后宫。后来皇上曾赐给许皇后书信，引用古勇的话责备他，此事记载在外戚传中。古勇既然暗中替大将军王凤说话，才能又确实最高，因此被提拔为光禄大夫。古勇上书感谢王凤说，我是才识浅陋之人，资质薄，学问朽，没有一日之交，没有左右之见，将军赏识我的狂言，把我从造诣小吏中提拔起来，安置在谏争之臣的末位，不听信浸润的谗言，不接受夫寿的诬告，即使是齐桓公、晋文公用人的诚恳笃实，慈父贤兄富裕子弟，也无法超过。从前欲让吞炭毁容以报答知遇之恩，齐刻在宫门以死报答恩师之事，孟尝君尚且还有死事，何况将军的门下。王凤于是厚待他。几年后，古勇出任安定太守。当时皇上的各位舅父都研习经书，担任正事。平阿后王谭按年资应当接替大将军王凤辅政，尤其与古勇交好。阳朔年间，王凤去世。王凤病重时，举荐堂弟御史大夫王英代替自己。皇上听从了，任命王英为大司马车骑将军，领尚书事，而平阿后王谭为特进，领城门兵。古勇听说后，写信给王谭说，君后亲自践行周公、少公的德性，秉持管仲、晏婴的节操，敬贤下士，乐善不倦，早该担任上将之位，因为大将军在，所以郁郁不得志在家，不能舒展抱负。如今大将军不幸早逝，排列亲疏，考量才能，应当轮到君后。拜官之日，京城的士大夫都怅然失望，这都是我辈愚钝低劣，不能褒扬君侯的万分之一。近来听说以特进领城门兵，这是车骑将军在朝内从容执政，而至亲贤就在朝外掌管索要，我私下不为君后高兴，应当深入辞职，自己陈述浅薄，不足以兼顾城门的守卫，效法太伯的谦让，保持谦虚之路，闭门高枕无忧，做智者之首，希望君后与博学多闻的人参考，我小子为君后感到安心。王谭得到信后大为感慨，于是辞让不接受领城门的职务。从此王谭和王英相互不和，古勇长期担任郡吏，担心被王英所害，病假满三个月后被免职。王英上奏请求补任古勇为营军司马，古勇多次谢罪自陈，得以转任长史。王英以堂舅的身份越亲辅政， 权威不如王凤时，古勇又劝说王英将军身处上将之位，十亿豪富之都，担任周公少公之职，掌握天下枢机，可以说是富贵到极点，人臣中无人能比。天下人的责任从四面而来，将如何自处？应当日夜勤勉，秉持伊尹的强毅德性，以坚守职责，匡助皇上，诛除恶人不必亲爱，举荐善人不必仇仇，以彰明治功，建立信义于四方。笃行这三者，才可以长久担当重任，长久享有圣宠。太白星出现在西方60天，按法则应当参天，如今已经过期，还在桑榆之间，本质弱而行迟，形状小而光微弱。荧惑星角怒明大，逆行守在尾宿，其逆行是常事，守在尾宿是变异。难道将军忘了臣前之意，委屈顺从，所支持不坚强，不广泛用事，还有好恶的顾忌，坦荡的德性不够纯粹，正与将相大臣产生分裂的苗头吗？为什么刚承袭司马之号，不久金火同时有这样的变异？上天极为明白，不会凭空出现异象，希望将军畏惧他，谨慎他，深思其缘故，改变谋求其他途径，以顺应天意。王英仍然不平，举荐古勇为护宛使者。王英去世，成都侯王商代替为大司马卫将军，古勇于是升任为凉州刺史。到京师奏事完毕后，应当前往部署，当时有黑龙出现在东来，皇上派尚书询问古勇，让他接受所要说的话。古勇回答说，我听说统治天下拥有国家的人，忧患在于上面有威王的事情，而关于威王的言论不能上达。如果威王的言论能够上达，那么商周就不会改朝换代而交替兴起，夏商周的征朔就不会改变而更替使用。夏商将要灭亡的时候，路上行走的人都知道，他们却安然自得，以为像天上有太阳一样，没有人能危害他们，所以恶行日益扩大而不自知，天命倾覆而不醒悟。易经说，危险的人是因为他有安稳之处，灭亡的人是因为他保全了存在。陛下如果确实能开放宽明的听闻，没有因忌讳而杀人的惩罚，让草野之臣能够全部陈说所听到的事情在前，不怕后患，直言的道路打开，那么四方的众多贤才就会不远千里聚集前来陈述忠心，这是群臣最大的愿望，也是国家长久的福气。汉朝实行夏历，夏历的象征色是黑色，黑龙是同性的象征，龙属阳德，从小到大，所以成为帝王的祥瑞征兆。不知道同姓中是否有人看到本朝没有继承人的吉庆，有很多威王的漏洞，想要乘机扰乱起兵呢？还是有人动心，希望成为继承人，残暴不仁，像广陵、昌邑之类？我愚昧无法判断。元年九月黑龙出现，那月晦日，发生了日食。今年二月，即为夜里流星坠落，已有日，又发生日食。六个月之间，大的灾异发生了四次，两次在同一个月，夏、商、周三代末期，春秋乱世都没有过这样的事情。我听说夏、商、周三代之所以国家灭亡、宗庙丧失，都是因为妇女和众多恶人沉溺于酒。尚书说，竟然听信妇人的话，自绝于上天。四方逃亡的罪人，尊崇他们为首领，信任他们，任用他们。诗经，野火旺盛，难道能扑灭他？赫赫的宗周，褒姒灭亡了他。易经说，尽失了头，有诚信却失去了正确。秦朝之所以二世而亡仅16年，是因为养生太奢侈，宋中太丰厚。这两点陛下兼而有之，请允许我简略陈述其后果。易经说，在中馈无所成就，意思是妇女不得参与政事。诗经说，那个聪明的妇人是萧氏痴，不是从天而降，而是从妇人产生。见史，和平年间，许氏、班氏显贵，震动前朝，威势灼人四方，赏赐无数，使内库空虚，女宠达到极点，不能再高了。如今后起的，上天不享用，比从前厉害10倍。废弃先帝的法度，听信他们的话，官职不当，释放枉法该杀的人，纵容他们的亲属，给予他们威权，横行霸道，扰乱政事，负责监察的官吏，没有谁敢奉行法令。又利用掖庭监狱大搞陷阱， 拷打比刨烙还残酷，灭绝人命，主要替赵氏、李氏报恩复仇，反而消除清白之罪，陷害正直之力，多关押无辜，逼供恐吓，甚至替人放债，分利收谢。活着进去死了出来的，数不胜数。因此日食两次出现，以显示他们的罪过。帝王必定先自己断绝于天，然后上天才会抛弃他。陛下抛弃了万圣之国的至尊地位，喜欢平民百姓的卑贱之事，厌恶高贵的尊号，喜好匹夫的低贱称呼，聚集轻浮无益的小人作为私客，多次离开深宫的坚固，亲身早晚外出，与群小相随，像乌鸦一样聚集混杂，在利民家中饮酒喝醉，服装混乱同坐，沉溺于轻慢混淆没有差别，尽力逃避享乐，昼夜在路上。主管门户负责宿卫的臣子拿着武器守卫空宫，公卿百官不知道陛下在哪里，已经积累多年了。帝王以人民为基础，人民以财物为根本，财货枯竭则臣下背叛，臣下背叛则国家灭亡。所以明君爱护保养根本，不敢穷尽，亦使人民如同举行大计。如今陛下轻易夺取民财，不爱惜名利，听信邪臣的计谋，放弃高厂的出陵，废弃十年的工程改作昌陵，违反天地之性，因是从低处筑高，积土成山，征发土役，兴建城邑，同时修建公馆，大兴徭役，大幅增加赋税，征发如雨，劳役比前夕还多，费用堪比骊山，使天下疲弊，五年没有完成，然后返回原处。又扩大规划范围，挖掘别人的坟墓，截断骸骨，暴露尸棺，百姓财尽力竭，仇恨感动上天，灾疫屡次降临，饥荒接连到来，流散的人吃闲饭，饿死在路上数以百万计，公家没有一年的积蓄，百姓没有十天的储备，上下都匮乏，无法互相救济。诗经说，殷商的间接不远，就在夏后之事。希望陛下回顾夏商秦之所以失去天下，以觐见考察自己的行为，如果有不符合的，我甘当妄言之罪。汉朝兴起九代，190多年，继位的君主有七位，都承顺天道，遵守先祖法度，有的使国家中兴，有的使社会安定。到了陛下，唯独违反天道，放纵欲望，轻身妄行，正当盛壮之年，没有继承人的福气，而有危亡的忧患，积累丧失君道，不合天意，已经很多了。作为后嗣，守护别人的功业，如此行事，岂不辜负？如今社稷宗庙的祸福安危，关键在于陛下。陛下如果确实愿意发扬圣明之德，昭然醒悟长远，畏惧上天的威怒，身具威王的征兆，荡涤邪僻的恶志，励精图治，专心返回正道，断绝群小的私客，罢免不公正的诏命任免，全部撤去北宫司奴车马等出游的用具，克制自己，恢复理智，不再有微行出影的过错，以防备迫切的灾祸，深思日食两次出现的意思，意志减少后宫的圣宠，不听后宫的请托，清除掖庭的乱欲，废除刨落般的陷阱，诛杀邪佞之臣，以及左右用歪门邪道侍奉君主的人，以堵塞天下的期望，并且停止出陵的工程，停止所有修缮工事，减省更赋，减轻赋税，全部停止利益，抚恤救济困乏的人，以安抚远方，尊崇忠直，放逐残贼，不要让白痴俸禄的官吏长久占据后路，依次贯彻，坚持不为，日夜勤勉，多次反省不懈怠，旧错全部改正，心得已经彰显，丝毫邪念不再存心，那么赫赫的大灾疫或许可以消除，天命的去留或许可以恢复，社稷宗庙或许可以保全。希望陛下反复留意，仔细省察我的话。我有幸得以充任边郡的官吏，不知本朝得失，胡说触犯忌讳，罪当万死。成帝性情宽厚而喜好文辞，又长久没有继承人，多次微服出行，多亲近宠幸小臣赵氏、李氏，从微贱专宠，这些都是皇太后和各位舅舅日夜所常常忧虑的。至亲难以多次进言，所以推举古勇等人，让他们借天象变化而恳切进谏，劝皇上采纳任用。古勇自知有内应，表达意见没有犹豫，每次言事都得到答谢礼遇。到了这次上对，皇上大怒，魏将军王商暗中指使古勇让他离开。皇上派侍御史逮捕古勇，下令过了交道就不要追，御史没有追上古勇返回，皇上的怒意也缓解了，自己后悔。第二年 征召古勇为太中大夫，升任光禄大夫给侍中。元延元年，古勇担任北地太守。当时灾疫尤其频繁，古勇将要赴任，皇上派卫尉淳于长听取古勇想说的话。古勇回答说，臣古勇有幸以愚钝朽败之才担任太中大夫，充任十一之臣，跟随朝臣之后，竟不能竭尽思虑献纳忠言，辅佐宣扬圣德，退不能披坚执锐，讨伐不义，建立功劳，白白蒙受厚恩，仍然升迁至北地太守，太过分。即使丧命丢手，身高野草，也不足以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。陛下圣德宽仁，不遗忘容易忘记的臣子，垂范周文王的听闻，下级草野之余，有诏命让卫尉接受陈古勇想说的话。我听说侍奉君主的道义，有严责的人尽忠，有官职的人休职。陈古勇有幸得以免于严责的罪过，有官职的职责，应当尽力遵守职责，抚养安抚百姓而已，不应该再涉及得失的言辞。忠臣对于君主，心意在于过于忠厚，所以远离不违背君主，死不忘国家。从前始于死后，于忠未尽，把灵柩停放在后寝，以尸体表达忠诚。即暗身在朝廷之外，心念朝廷之内，发愤抒发忧虑，遗言给李希。经书说，虽然你身在朝廷之外，但你的心没有不在王室。陈古勇有幸得以给侍中出入三年，虽然直干歌手为边疆，思慕之心常存于恭敬之中，所以敢于超越郡吏的职责，陈述多年的忧虑。我听说上天生育众民，不能互相治理，所以设立君主来统治他们，制定疆域不是为天子，分封土地不是为诸侯，都是为了人民。传承三统，颁行三政，除去无道，开启有德，不偏私宜性，表明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，不是一个人的天下。帝王亲自实行道德，承顺天地，不爱人数，恩泽给予芦苇，赋税征收不超过常法，公事车服不超过制度，事情节俭才用充足，百姓和睦，那么挂气礼顺孝宴，五征按时，百姓长寿，种草茂盛，福瑞同时降临，以昭示保佑。失道忘行，违逆天地，暴殄万物，穷奢极欲，沉湎荒淫，复言是从，诛杀驱逐人贤，疏远骨肉，群小当权，言行重负，百姓仇怨，那么挂气被乱，灾祸征兆显著，上天震怒，灾异屡降，日月亏蚀，五星失行，山崩河溃，泉水涌出，妖孽同时出现，彗星闪耀光芒，饥荒接连到来，百姓短命，万物夭伤，最终不改悔，恶行完备，灾变齐全，不再谴责告示，另行命令有德之人。诗经于是眷顾四方，这里是我的居处，除去恶行，剥夺弱小，转移命令给贤圣，这是天地不变的常道，百王共同的做法。加上功德有厚薄，寿命有长短，时势有盛衰，天道有盛衰。陛下承继八代的功业，正当阳数的末端，经历三七之节气，遭遇无妄之卦运，正值百六之灾厄，三难不同类别混杂在一起，同时出现。建始元年以来二十年之间，群灾大疫交错频繁发生，比春秋所记载的还多。八代记载长久不堵塞消除，再加上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日时，三朝之会，四月丁酉，四方众星白昼流雨，七月辛未彗星横天，乘着三难之际会，积蓄众多灾疫，再加上饥荒，接踵而至匮乏。彗星是极端的灾疫，土金所生，流星的应验出现在饥荒之后，兵乱将要发生，其期限不远，即使龙德积善，恐怕也难以成功。在内则是深宫后庭，将有娇臣汉妾醉酒狂悖，突然发生的败乱。北宫院右街巷之中，臣妾之家幽静之处发生纸书，催助那样的变乱。在外则是华夏各地将有樊病、苏令、陈胜、项梁那样奋笔之祸。内乱朝夕之间，每日警戒华夏，举兵以火星绞肃为期。安危的分界，宗庙的最大忧虑，陈古勇之所以胆魄心寒，提前多年预言。下面有萌芽，然后变化出现在天上，能不谨慎？祸患起于细微，奸邪生于所轻视。希望陛下端正君臣之意，不再与群小轻慢宴饮。中皇门后庭中，一向骄慢不谨慎，曾经因醉酒失去臣子之礼的，全部遣出不留。勤勉三纲之言，整修后宫之政， 意志远离骄妒的嫔妃，崇尚清静婉顺的行为，嘉惠失智之人，怀柔怨恨之心，保持至尊的重要，秉持帝王之威，朝觐按法度出行，然后驾车陈兵亲到，然后出行，不再亲身独出，饮食臣妾之家。这三者既已除去，内乱的路就堵塞了。华夏各地发动兵变，起因在于百姓饥荒而官吏不体恤，兴起于百姓困苦而赋税繁重，爆发于下面怨愤离叛而上面不知道。易经说，囤积恩泽，小事急，大事凶。传说饥荒却不减省耗费，这叫做太过，它的灾异是水灾，它的旧害是灭亡。爻辞说，门栓摇动，锁簧飞脱，国君暴虐无道，臣子为非作歹，就害事乱臣图谋篡位。君王遭遇衰败危难的时代，发生饥荒的灾难，不节省费用，反而大量自肥，所以凶险。百姓困苦贫穷，无法供给需求，忧愁悲愤怨恨，所以发生水灾。城关是守护国家的坚固防线，国家将要失去它，所以锁簧飞脱。往年有21个郡国遭受水灾，庄稼不收，今年蚕丝和麦子都欠收，百川沸腾，江河泛滥决口，大水淹没50多个郡国，连年损失庄稼，时节已过，没有越冬的麦子，百姓失业流离失所，成群结队把守关隘。大的意象如此明显，水灾浩浩荡荡，百姓穷困到这种地步，正应当减少常规赋税，少量自肥的时候，而有关部门却奏请增加赋税，严重违背经义，违逆民心，是招致怨恨，走向祸患的道路。锁簧飞脱的征兆大概就是为此而发。古代谷物欠收就减省膳食，灾祸屡次到来就减损服饰，荒年不修治道路，这是英明君主的制度。诗经说，凡百姓有灾难，要尽力救助他们。论语说，百姓不够用，国君怎么会够用？我愿陛下不要批准家父的奏请，进一步削减大官、导官、中御府、军官、掌处、领西等机构的开支，停止上方、知事、京师及郡国公官、服官的运输制作，来资助大司农。留步恩惠，广施救济，赈济困乏之人，开放关隘渡口，接纳流亡百姓，任凭他们到想去的地方，以解救眼前的危急。立春之后，派遣使者巡视民间风俗，宣扬圣明恩德，抚恤孤儿寡母，询问百姓的痛苦，慰劳2000代官员，敕令鼓励农耕蚕桑，不要侵占农时，以安抚百姓之心，防范堵塞大奸的漏洞。华夏各地的变乱差不多可以平息了。我听说上等的君主可以和他一起行善，而不能和他一起作恶，下等的君主可以和他一起作恶，而不能和他一起行善。陛下天生的秉性通达聪明，是上等君主的资质。稍微考虑一下我愚笨的话，感悟到三种祸患，深深畏惧大的意象，下定决心行善，抛弃邪念，不再重犯过去的错误，励精图治，以至诚之心感应上天，那么上面的意象就会堵塞，下面的祸乱就会潜伏，还有什么忧虑的呢？我私下担心陛下为公的志向不够专一，私心喜好仍然存在，还宠爱众多小人，不肯去做罢了。奏对之后，天子非常感动他的话。古永对于经书广泛的疏通理解，与杜清、杜业大致等同，但不能像刘湘父子及杨雄那样融会贯通。他在天官、经世义方面最为精通，所以善于谈论灾异，前后上奏40多件事，大体上反反复复，专门攻击君王自身和后宫而已。他与王室结党，皇上也知道，不太亲近信任他。古永在所任职位上称职，担任北地太守1年多，为将军王商去世，屈阳侯王根担任骠骑将军，推荐古永征召入朝担任大司农。1年多后，古永患病，3月有关部门奏请免职。按照旧例，公卿患病往往赐予休假，到古永却唯独立即被免职。几个月后在家中去世。他本名古病，因为魏时人凡病谋反，改名为古永。杜业字子夏，本是魏郡繁阳人，祖父和父亲积累功劳都做到郡守，武帝时迁徙到茂陵。杜业年少丧父，他的母亲是张敞的女儿。杜业长大后跟随张敞的儿子张吉学习，得到他家的藏书，以孝廉的身份担任郎官。他与车骑将军王英关系好， 平阿后王谭布接受城门官职，后来去世，皇上哀怜后悔，于是又让王谭的弟弟成都侯王商担任特进，统领城门兵，可以像将军府一样举荐官吏。杜业看到王英以前与平阿侯有嫌隙，就劝王英说，我听说人之常情，恩情深厚的人供养谨慎，爱意极致的人要求详尽，亲戚之间如果不被区别对待，谁能没有怨恨？这就是堂弟、角公这些诗篇产生的原因。从前秦伯拥有千乘之国，却不能容纳他的同母弟弟，春秋也记载并讥讽这事。周公、少公就不是这样，他们以忠诚相互辅助，以道义相互匡正，把对方看作自己的亲人，尊重对方如同尊重自己，不因为圣德而独自享有国家的恩宠，也不因为年长而独享荣耀的职位，在陕地划分职责，共同担任辅弼之臣。所以内部没有怨恨的嫌隙，外部没有亲母的羞耻，共同享受天命，两人都享有崇高名声，大概就是因为这个。我私下看到成都侯以特进身份统领城门兵，又有诏令允许他像吴府一样举荐官吏，这是明诏所要尊崇的。将军应该顺从圣上的心意，比以往更加尊重他，每件事凡事讨论一定要让他参与，指出诚心相待出自将军，那么谁敢不喜悦呢？从前魏文侯感悟大宴的进献，而父子更加亲近，陈平分享一顿饭的菜肴，而将相更加欢洽。他们交往虽然只在堂阶杯盘之间，但对于国家来说，抵御外侮，平定祸患，难道不深远吗？我私下仰慕苍堂、陆子的道义，所陈述的深奥道理，希望您深切体察。王英非常赞赏他的话，从此与成都侯王商关系亲密，二人都看重杜业。后来因病离开郎官职位，王商担任大司马卫将军，任命杜业为主簿，视为心腹，举荐为侍御史。哀帝即位，升任凉州刺史。杜业任职宽和舒缓，缺少威严，几年后因病免官。这时皇帝的祖母定陶傅太后称皇太太后，皇帝的母亲丁姬称帝太后，而皇后就是傅太后的侄女。傅氏封侯的有三人，丁氏封侯的有两人，又封傅太后同母弟的儿子正业为阳信侯。傅太后尤其参与政事专权。元寿元年正月初一，皇上任命皇后的父亲孔襄后傅彦为大司马卫将军，而皇帝的舅舅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骠骑将军。将要拜官时，发生日食，下诏推举方正直言。扶阳侯为御，举荐杜业方正。杜业对策说，我听说秦西忧虑国家，撞碎头也不遗憾，汴河进献宝玉，被砍脚也心甘情愿，我有幸接到直言诏书，没有那二人的危险，怎敢不极力陈述。我听说杨尊因卑，卑下者跟随尊贵者，尊贵者监管卑下者，这是天道，所以男子即使低贱，各自是齐家的阳，女子即使尊贵，仍然是齐国的阴。所以李明确三从之意，即使有文母的德性，也一定要依附于儿子。春秋不记载季侯的母亲，因为阴意有所减损。从前郑庄公顺从姜氏的欲望，最终导致叔段篡国的祸患，周襄王在内被惠后的祸难所逼迫，而遭遇流亡到郑国的危险。汉朝兴起，吕太后以权谋私于亲属，又以外孙女为孝惠皇后，这时祭祀不明，许多事情昏暗，白天昏暗，冬天打雷的变故不可胜载。我私下看到陛下施行不偏颇的政令，每件事都节俭，不合理的不做，确实想端正自身与天下更新。然而吉祥的征兆没有应验，却出现日食、地震，百姓谣言说发行筹策，相互传播惊恐。按照春秋的灾意，用指向作为言语，所以在于得到一类而通达它。日食表明阳被阴所凌，坤卦成离卦，是明夷的卦象。坤象征地，为土为母，以安静为德。地震是太阴的笑颜。战宴的征象非常明白，我怎敢不直接说明这件事。从前曾子问有关服从命令的道理，孔子说，这是什么话，赞美民子谦手里不苟且，跟从父母所行，没有不合道理的，所以没有可离间的。前大司马新都侯王莽退居家中，根据诏册决定又派他回到封国。高昌后董洪离开藩国自决，仍然接受封土。志书说 侍中、驸马都尉董谦不忠巧佞，免官回归原郡。没过十天半个月，就有诏书让他回来。大臣奏请纠正他的处罚，最终没有遣送，反而兼任官职，奉命出使，显贵宠爱超过以前。至于杨信侯正业，都是凭借私心侍奉君王，不是公义所应得。各家外戚兄弟无论贤与不孝，一起在宫中侍奉，遍布各种职位，有的掌管兵卫，有的统帅军队屯驻，宠爱集中于一家，积累的贵宠之事是世间所少见少闻的，甚至并设大司马、将军的官职。皇甫氏虽然强盛，三桓虽然隆盛，鲁国为他们设置三军也不能超过这个。在拜官的那天，昏暗发生日食，不在前后，恰在办事时发生，表明陛下谦逊不自专，所接受的只是不止一个，所说的话总是听从，所想要的总是顺从，有罪恶的人不追究处罚，无功劳的人全都接受官爵，逐渐积累增多，主要过失就在这里，想要清清楚楚地唤醒圣朝。从前诗人所讽刺，春秋所讥讽，指向如此，大概不在别处。从后来看，从前愤慨非议，等到自身所行不能自己照见，就以为可行，这是计算上的过失。疏远卑贱的人独独能看到，怀疑内部也有这类情况。天象变化不无故发生，保佑事主如此周到，怎么能不回应？我听说野鸡呈现怪异，高宗深深感动。大风猛烈刮过，成王惊惧，希望陛下施加京城之心，思考继承出使之道，事事稽考古制，以顺从民心，那么百姓众生无不喜悦，上帝百神收回威怒，真祥福禄还怕不回报吗？杜业还没拜官就病逝了。杜业所说的百姓谣言发行筹策，以及古勇所说的君主购买私田，彗星陨石锁皇飞脱的战宴，记载在五行志中。当初杜业跟随张籍学习，张籍的儿子张耸又幼年丧父，跟随杜业学习也著称于世，尤其擅长小学。杜业的儿子杜陵清静好古，也有雅才，建武年间历任九卿，官至大司空。他校正文字超过杜业、张耸，所以世上说小学的人来自杜公。再曰，孝成帝时代把正事委托给外戚，几位舅舅掌握权柄，比丁父在孝哀帝时更重，所以杜业敢于讥刺丁父，而杜清、古勇不敢说王室，这情势使然。到杜清想要抑制王凤的权力，而杜业附会王英、王商，古勇陈述三妻的戒举，这算是忠诚。至于他引用申伯来阿谀王凤，离间平阿侯与车骑将军，指金火来迎合，可以说是诚信不足而谈说有余。孔子称朋友多多闻，这三个人接近这样的评价了。